很高兴啊，这是我们从退休会回来以后，再一次这个在 Kingsview Middle School 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那也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未来两个月最后一次在这边敬拜啊，因为这个大家看到 Kingsview Middle School 他现在已经把所有的教室都关掉了，他暑假有特别的用处，那另外一半呢他们要那个打扫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可能会暂时先搬到 Northwest 那个高中去啊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。那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讲到登山宝训的论进食，刚刚大家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到18节啊。那这是我们登山宝训里面的第十二讲。这个系列里面总共讲到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题目，就是说你怎么样知道你是一个敬虔的人，或者说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人，他觉得什么样是一个这个敬虔的核心表现，一个敬虔的人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。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论施舍，我们很难想象到施舍怎么会是一个一个敬虔人的第一个表现呢？第二个讲到的是祷告，今天讲的是第三讲禁食、哦、为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呢？圣经也是这样记载，一个敬虔的人他一定会有这三个表现。为什么会有这三个表现呢？最主要的这三个表现呢，很容易怎么样落入一个属灵的表演，很容易落入属灵的表演。我们常常会把外在的行为来遮盖我们内心里面的亏欠跟不足。因此上两讲我们讲到说，论施舍不是说你做了多少铺桥造路的工作，你多做了多少济贫那个帮助人的工作，不是这些。施舍耶稣基督最重要告诉我们的是说，不是你做了多少的慈善，而是你有没有耶稣基督那个爱的生命，你有没有爱的生命，这是耶稣基督所看重的。第二个，论到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哎呀你祷告的时间有多长啊，你的祷告这个次数有多少，这些耶稣基督不是关心这个事情的。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看你的内心，你究竟有多少的依靠神，你有多少的依靠神。可是啊，就是因为这三个东西，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属灵的表演。我们内心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希望在外面把它表彰了出来，让人家认为我们是一个这么样敬虔的人。其实我们是在掩盖我们内心的不足跟内心的亏欠。那今天讲到禁食，那就是更让人家误解了，更让人家误解了。我问大家一句话，你今天还有常常禁食吗？我们有没有还？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有常常禁食吗？很多的人把禁食当成一个苦修啊，禁食，哎呀，那就是那个天主教那些修士进了修道院干的事情，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做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那也有很多人就把它说禁食好像就是啊。要跟神交换一个祝福的一个东西。神啊，我求你给我一个房子，给我一个车子，给我一个配偶，你不给我我就不吃饭，是这样子吗？这是一个禁食的目的吗？啊，那有的人觉得禁食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旧约犹太人守的规矩，已经过时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守了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其实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，从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提到禁食这件事情，很显然的禁食不是已经过时了，禁食不是跟神想逼迫神的，你赶快我祷告的东西你赶快给我，不是跟神求祝福或者甚至勒索神的一个手段，绝对不是。那我们今天就从几个角度我们一起来看究竟什么是禁食，圣经的禁食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忽略了禁食？为什么？那 我们接下来讲到耶稣基督要纠正的禁食是什么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禁食当中我们会犯了很多人常犯的毛病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刚刚所念的，那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禁食，那禁食应该是什么样子，然后最后看今天我们基督徒还需要禁食吗？如果我们需要禁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禁食。所以我们今天希望求神赐下他的智慧，赐下他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禁食，不但能够明白禁食的意义，我们心里面能够被激动，我们心里面能够被改变，开始走向一个禁食祷告的生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在开始以前，我们一起先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神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你的众儿女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不但是要来敬拜赞美感恩，在你面前悔罪，我们更恳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。主，求你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你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眼睛，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，更重要的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灵，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，让我们的话语因着你的话，让我们的心里因着你的话语，我们被触动，被改变，我们被纠正，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。主，求你今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亲口来对每一个人说话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感谢神。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禁食啊？英文叫 fasting。 禁食其实不是说只有禁戒食物，在当时的时候非常贫困的时候，你活下来的最重要的就是食物，最重要的就是食物。禁食就是说把你看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，因着渴慕神的缘故，你把你最重要赖以生存的东西你都愿意放下，这就叫做禁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不是只能够讲禁食啊？不是啊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禁手机哦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讲禁社群媒体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禁那个奢华的享受啊。所以禁食不是只有禁食物，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。哎呀，刚好最近好像有点胖，减肥一下，那不是禁食啊，你不要误解了啊，不是不要误解了。禁食就是把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因着你爱神的缘故，你愿意把它放下来，专心注目在神的身上，这叫做禁食，这叫做禁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对禁食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呢？圣经当中第一个明确的规定的禁食就是赎罪日，就是赎罪日。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地被神带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最要出埃及的时候过了赎罪节，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担当我们的罪的以后，这个以色列人才可以出埃及。因此神就规定每一年的赎罪日一定要全国都要禁食，没有例外，从大到小每一个人都要禁食，这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是规定的。由于他们能够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地，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，因此这个赎罪日的禁食呢是整个献祭制度的最高峰。你知道啊，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要献祭啊，那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们要来主持这样的献祭，祭司只能够到哪边？到圣所，只能够到圣所，但是只有在赎罪日的那一天，全国人民那个通通聚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去。你就知道这个神有多么看重这个禁食，有多么看重这个禁食。而且大祭司进到那个至圣所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。利未记里面跟我们讲说，大祭司的时候他要穿上最华丽的官服，而且他那个外袍啊，下面有叮当，他的腰间要束上一个大麻绳，通到至圣所外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个赎罪日，有罪的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。当大祭司 诚惶诚恐在神面前洁净己身，这个认罪悔改以后战战兢兢的进入到至圣所去的时候，他要在至圣所里面一直走，一边祷告，一边为这个自己的罪祷告，为全国的人民的罪祷告，为以色列国祷告。他在那边走的时候，那个铃铛就开始响了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。当叮当停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已经被神击杀。有罪的人不能够到神的面前。在外面的这些祭司呢，一听到叮当停止的时候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把那个麻绳，因为进不去，只能用麻绳把它拖出来。你就知道禁食在旧约当中是何等何等的看重，跟何等何等的重要，何等何等的重要。这边就跟我们讲，每逢七月的初十，你们要刻苦己心，做你们永远的定力。刻苦己心，就是说你要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一年只有这一次，大祭司进到里面是会丧命的。神是圣洁的神，禁食是如此的重要。刻苦己心呢，就变成后来的禁食的祷告的代名词。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不但是要禁食，而且要迫切的祷告。因为犯罪的人太可怕，因为神太圣洁，神太圣洁。这就是禁食的起点。圣经规定，明文规定，一年一次全国的大禁食，没有人能够违背，没有人能够违背。那另外的，在约拿书第三章四节，神叫约拿去跟尼尼微传福音，约拿不肯，因为尼尼微的人呢，他们是残暴虐待以色列人至极的。尼尼微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就好像有点像犹太人跟德国人之间那种情感的关系，有点好像中国人跟日本人之间那个情感的关系。约拿不肯，最后约拿被神逼得没有办法，他只好走到尼尼人去传福音。在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就记载在这个样子，约拿走进城了，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城必覆灭了。尼尼为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约拿心不甘情不愿的到尼尼微去传福音，他只讲这几个字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城必覆灭了。福音我传啊，我传啊。福音的作用不在于传道者的口，而在于神的大能。当这句话只这么短的福音，这根本就是这偷工减料的福音嘛。但是尼尼微城整个人心被触动，你看他从到大小啊、哦，宣告禁食，都穿麻衣，都穿麻衣，认罪悔改，彻底的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要禁食，弟兄姊妹。那如果换到我们今天的光景，我们是不是还陷在一个很大的罪恶当中？我们没有办法自拔，我们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，禁食，禁食，禁食。再一个，我们看看以斯帖记，当这个哈曼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这个以斯帖跟他的叔叔莫迪改，他们知道犹太人要遭大难了，全部要被屠杀光了。这个莫迪改呢，就去求他的子女。以斯帖说：“你现在为皇后，你赶快去跟王求情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全部以色列人通要被屠杀光净干净了。”那以斯帖他当时就这样讲，他说：“你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。”为我禁食三昼三夜，不吃不喝，我和我的宫女要这样禁食，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，我死就死吧，我死就死吧。当时的王后要进去见王，不能说不是随便进去的，但是他说这我已经不管了，我已经不管了，我的所有的犹太同胞马上就要面临生死存亡了，你们为我祷告三昼三日， 也就是说面临着极大的生存的危机，面临着极大生存的危机，寻求神的保护跟拯救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进食祷告？ Jerry 大家都知道，他在来到我们教会，他是3月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他来到教会是因为他得了胃癌的末期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绝望，但很感谢神弟兄姊妹的爱心，大家传福音给他，他很快的就受洗，受洗以后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但是他还是进了江哈平，现在被转到 Bowie 的 Rehab Center。 当你碰到他只是去做一个体检而已啊，做一个体检，医生跟他讲说你得了胃癌、啊、而且是胃癌末期啊，那你该怎么办？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该怎么办？当进食。现在工作非常的经济情况一塌糊涂，很多人失业，你失去了工作，失去了生活的 income， 你该怎么办？当进食。婚姻破碎，突然来的灾变临到，你当怎么办？圣经讲说当进食，就像以斯帖当时所面临的一样。另外一个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，当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，他们在祷告当中，神要当他们差派教会最重要的两个人，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，他们做什么事情？禁止祷告。使徒行传第13章2节，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。保罗的宣教旅程开始，不但把福音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传进了欧洲，后来欧洲再传到亚洲，今天我们能够得救。有重大决策的时候要寻求神的旨意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决策？有啊，我们一生都在面临各样的不同的决策啊。那我们有没有进食？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？我们到了中年要转换跑道的时候，我们到了这个老年退休的时候，我们生活要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进食？我们婚姻要进入婚姻以前，或者是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进食啊？在美国常常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换工作搬家，在这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进食祷告？今天同样的教会，突然上礼拜四 MCPS 就通知我们说，这个现在他们有这个 Kingsview Summer 有 Handicap 的这个给 Handicap 的 Summer Camp， 我们不能够再用教室，突然一下就叫我们搬走。弟兄姊妹，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进食？我们要搬往哪边去？当我们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，要进食，免得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免得我们做误的决定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他这个要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这样讲，他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耶稣基督知道他出来要最后过人生最后的3年半，要来祈祷传道，传天国的福音，而且他要受到魔鬼很大很大的攻击，他知道他必须要专心的来寻求神，亲近神，要进食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渴望 我希望更亲近神，我更希望更靠近神，我更希望与神同在，那要禁止，要禁止，要禁止。禁食不是借着饿肚子啊，来这个来赚取神的恩典啊，再赚取神的这个给我们的赐福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个，耶稣基督跟我们教导，他说，耶稣基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够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。我们刚刚讲说，很多人误解说禁食就是已经过时了，旧约的人守的。耶稣基督讲的刚好相反，刚好相反。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，道成肉身，复活升天以后，他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这个日子，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复活升天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我们嘛，就是我们啊。他说我们要禁食啊，那可是我们刚好相反，我们不用禁食了，这过时了。我们明显的违背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明显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。当我们对一个末世的有一个极大的这个渴望跟盼望的时候，我们会禁食，我们会禁食，我们会禁食。因此禁食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渴慕神，寻求神，求神的保护，求神的指引。因此我们愿放下我们最重要的东西，生活必须的东西，食物。今天当然已经很多了，手机啊，你的娱乐啊，你的这个 social media 啊，这些东西，你的韩剧啊，你的日剧，通通要放掉，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叫做禁食，这叫做禁食，这叫做禁食。那禁食是当我们不只是刚刚已经讲了，从旧约第一个禁食是全国的赎罪日的禁食，那个是从律法的要求一直进入到我们怎么样属灵生命的渴望，跟属灵生命对神的操练，已经从外在的要求已经进入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内在生命的操练，而不是说已经过时。耶稣基督圣经上的教导是说，我们需要更迫切的进食，可是我们今天却是怎么样，我们今天却越来越忽视进食。那你就只会明白为什么今天基督的信仰在这个世界起不了作用，因为我们明显的违背圣经嘛，我们明显在违背圣经啊。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。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们从每一年的一年一次的全国禁食，一直到路加福音这边记载，法利赛人站着说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我也不向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。到耶稣基督那个时代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这个论禁食的背景，就是在那时候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已经把禁食当成一个规条，当成一个自己自表这个谦卑敬虔的一个表现，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更何况今天我们已经整个世界已经更世俗化了，难道我们更应该来注重这个禁食吗？那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就跟我们讲说，人活着不单单是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我们禁食就是说，我的个人的最大的需要在神面前一点都不算什么，一点都不算什么。神比我最大的需要更重要。人最大的需要不是我的面包，不是我的手机，不是我的 social media, 不是韩剧，不是日剧，不是 shopping, 不是旅游，而是上帝他自己。为了更亲近神，寻求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我愿意把这些都放下，这叫做禁食。 那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所责备的禁食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容易去犯的错误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开口把它读一次好吗？我们一起来。你们禁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。耶稣基督讲说，你们禁食的时候，显然禁食是耶稣基督门徒生命的一个部分，不是过食，不是过食。初代教会他们已经继承了这个传统，今天我们新约的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更应该能够遵循这样的一个传统。这边耶稣基督不是说他反对禁食，他是在纠正错误的禁食，错误的禁食。很多我们刚刚一开始讲，施舍、祷告、禁食是犹太人认为敬虔的三大核心行为。正是因为这三个太容易让人装假，太容易让人那个表演，太容易让人这个沽名钓誉，因此耶稣基督特别提出来，不要把你外表弄得怎么样，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，假冒伪善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就是戴面具的表演嘛，在那个当时的时候戏台上面哭脸的时候就赶快装一个哭脸的面具，笑脸的时候笑脸的面具，你就是在表演。禁食不是一个表演，不是给别人看的，你把而且怎么样，脸上带着愁容，把脸弄得那么难看。他说禁食的对象不是人，不是旁边的这些贵重，禁食的动机不是要得别人的称赞，哎呀这个弄得这个愁容，然后弄得难看，哎呀，有意无意的就跟人家讲，哎呀我现在在禁食，让人家知道你是多么一个敬虔的人。他说不是这个样子，禁食不是一个表演，禁食不是一个表演，禁食不是向人表演，禁食也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敬虔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个样子，我们常常会这个样子，有意无意的就跟人家讲说，哎呀我已经有点饿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好吃东西，有意无意的，哎呀我现在正在禁食当中。耶稣基督说你在表演，你在炫耀，你在炫耀，你在炫耀。错误的动机，神不是看我们外表的，神看我们心里面那个动机。他说当你们动机不对的时候，你们的动机的对象是要别人的奖赏，是要炫耀自己的敬虔的时候，他说你这个禁食神不看你。他说你们已经得到你们的赏赐了，希腊文的原来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当付的账款全额已经完全付清了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人家给你盖一个 paid， 完成了你所得到的。你今天做了这个禁食，你在别人面前做了这么多的表演，做跟别人这么多的炫耀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说已经配了，你得到的就是别人的掌声而已。神要我们禁食，让我们更亲近他，更明白他的旨意，更得着神自己，也让神得着我们。神要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？神自己哎。可是我们为了表演，为了炫耀，我们居然只得到人的掌声，而且神说这就是全部你得到的，因为你要的就是这些东西，你要的就是这些东西。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来光照我们。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去表演？我们为什么我们人会去表演？这就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结果， 你今天有没有发现到教会跟世界已经划分不出界限来，教会已经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了，教会已经基本上是完全的世俗化，外面要的什么我们教会也是要的什么，外面世界的人追求的是什么，我们的弟兄姊妹追求的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已经没有跟世界有什么分别，当一个整个教会都走入世俗化，走入这个世界化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样？立刻的满足。我们讲到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 vending machine 的一个信仰，贩卖机的信仰。当我跟神讲说，神啊，我要什么的时候，我把这个币投进去的时候，你扣个，你立刻给我下来。你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踢你，我就咬你。这就是 instant。我们要的是马上的效果。当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不会去进食，我们自然的不会去进食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边跟我们讲，你的动机是何等何等的重要。求神来审视我们的内心，我们跟世界我们有没有分别出来，还是我们根本就世界住在我的里面？如果是如此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进入进食的真正的动机里面，我们一辈子就是在表演。我们很在意别人说我，我们很在意觉得别人觉得我不属于不进去。耶稣基督要纠正的不是进食，而是错误的进食动机，错误的进食动机。那我们再来看，那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进食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不好？来，大家一起来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暗中查看必然报答。进食不是一个表演，进食不是要让别人夸耀我多么的敬虔，多么的属灵。进食是一个怎么样？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进食的时候，你要正常的生活，你要正常过正常的生活。很多的时候，我刚刚耶稣基督讲说，我们动机不良的进食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心跟我们的外表不一样。我们内心跟我们外表不一样，我们心里面想的世界，可是在教会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，我们表现出来是外表的敬虔，内心外面完全相反。耶稣基督谴责的是这样的一个进食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，表示说你进食的时候，你内外的内心跟外表是要一致的，是要一致，不用去装假，不用去装假。第二个是要进入暗中的，暗中的，也就换句话说，在进食的时候，你只有一个焦点，上帝。不要因着我要进食，把你自己变成进食的焦点。你们看看，哎呀，你看我这个多愁容啊，哎呀，我多饿啊，不，焦点要注意在我的身上。不是的，进食的焦点是在上帝，不是在我们。进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焦点。进食你暗中的父，我们进食只有一个对象，只有一个对象，那就是我们暗中的父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天父。我们最在乎的他怎么看我，最在乎的他怎么来对付我的罪，我最在乎的他怎么样引导我前面的道路。至于别人怎么看我，怎么评价我，别人怎么样论断我，这些都是次要，这些都是次要。而且这样跟父神这样的关系是一个极其私密的一个关系，亲密的一个关系，不用去张扬，不用去广播，不用去作秀，只有你跟父天父知道，这就够，这就够，这就够。进食，他说 你天父暗中查看，必然会报答。禁食不是要去控制神，不是要来强迫神要改变他自己来符合我的旨意。神啊，你这个股票不让我上涨，我就不吃饭。啊、你这个不我这个大房子没有买到，你没有给我加薪，我就不吃饭。你好像在勒索神一样。我说不是的。禁食不是要掌控神、勒索神、强迫神，要让神去改变。禁食是改变我自己，改变我自己，改变我自己。神啊，不管我的环境怎么样，股价涨不涨，跌不跌，这个有没有升迁，有没有涨薪水，有没有工作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神。当我在高山的时候，当我在顺利的时候，你是我的父神。当我在失落，当我在跌倒，当我当出了二的时候，你依然是我的神，你依然是我的神。天父必然的赏赐你，天父必然的赏赐你。你不用去勒索神，你不用去这个强求神，神一定会赏赐你，神的赏赐就是他自己。不要去求一头牛一头羊，不要去求这个小小的恩典，要去求那个恩典的主。他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恩典的主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，他要把这个给我们。我们就是为了要让人家来敬佩我们，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多么的敬虔，做了这样的表演，我们却失去了这一切，多么不合算的买卖，多么不合算的买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如此的渴慕神吗？禁食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第一个，不要装假，内外的一致。第二个，禁食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你看以赛亚书，这些这个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跟神抱怨，他说以赛亚书第58章第3节，我们禁食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？上帝啊，啊，我们刻苦己心，你怎么不理会呢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装了多久了？我已经把这搞得这么难看了，我已经多少顿没有吃了，你都看不见吗？神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仍然怎么样？求利益，勒逼别人为你做苦工。你们进食的时候仍互相增进，用凶恶的拳头打人。这样的进食岂是我喜悦的呢？那要怎么样呢？第六节。”我所拣选的禁食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里，把赤身的给他衣服穿，连续自己的骨肉，不要掩藏。禁食不是说我禁食了多久，我弄得多难看，我饿到什么样子的样子。他说你禁食是你整个生命被改变，你以前是逼迫人的，是强暴人的，你是欺压人的，你是不怜悯人的。当你禁食亲近人的时候，你生命被改变，你生命被改变，你会把赤身的给他衣服穿，连续的骨肉不掩藏，把漂流人带到你自己的家里。禁食的目的不是要得到人的掌声，是要我的生命被改变。禁食的目的不是要让神，你要改变你自己，赶快把我所求的赶快现在就要，就像我就把 coin 的丢到那个 vending machine 一样，你 coke 一定要马上下来。不是，禁食是让我的生命被改变。禁食不是说神啊你一定要听我的祷告，禁食是让我们除去世上的声音，只听到神的声音。禁食，禁食。而且在圣经里面，禁食跟祷告这两个基本上是同义词，基本上是同义词。我们看这个摩西的祷告，摩西等一下我们会把经文列出来。摩西他在山上40昼夜的禁食祷告，不吃也不喝。神就颁布了十诫，他就按照神的旨意颁布了十诫。 尼西米禁食祷告数日。以斯帖刚刚我们已经读了，你们要 为我禁食祷告七日。安提阿的教会禁食祷告，禁食跟祷告一定在一起，禁食跟祷告一定在一起。如果弟兄姊妹有一天人家问你说，哎呀你禁食了，你禁食多久？哎呀我禁食了三天了。那你这三天在干什么？哎呀我看手机看得还蛮挺烦的。那你不是要禁食吗？哎呀我这三天，哎呀就是在网上拼命的 shopping 嘛。那 shopping 的这个还花了不少钱，你这不是禁食啊。禁食一定跟祷告在一起。没有禁食，没有，只有禁食没有祷告，那你是在减肥啊，你是在节食啊，你是在绝食抗议啊，那不是禁食啊。只有禁食的时候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面前，与神建立那个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那才叫做圣经要求的禁食，圣经要求的禁食。禁食本身绝对不是目的。我们不吃东西有很多的原因，减肥最明显的一个目的啊，抗议也是一个目的，但那些都不是。禁食本身不是一个目的，而是让我们专心的祈祷。禁食让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重新集中在神的身上。禁食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祷告亲近神，就是祷告亲近神。那我们今天还要不要禁食？很明显的嘛，我们一定要禁食的。那怎么样禁食啊？那这禁食要到多少次啊？圣经没有讲，圣经没有讲。我们来看几段禁食。出埃及记34章28节，摩西在旷野里面40昼夜，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40天的禁食，不吃也不喝，这是第一种的禁食，最严厉最严重的禁食。为什么这样严重？因为神要把他最重要的律法十诫颁布下来。摩西40昼夜不吃也不喝。但以理，这是但以理的禁食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，也没有用油抹的身，满了三个七日，21天，但以理禁食了21天。他吃东西没有？他吃了，他只吃素食，清淡的食物，王赐的这些美味，这些酒肉他都没有，没有入口，这也是禁食，这也是禁食。耶稣基督40昼夜禁食，他就饿了。耶稣基督没有吃东西，但是圣经的学者都根据这句话来讲，耶稣基督有吃有喝水，只记载这个他饿了。还有很多，我们从赎罪日的一日的全国禁食，尼西米他是怎么样？悲哀了几日，禁食祷告几天？以斯帖是怎么样？你们要为我禁食3天3夜，但以理3周，耶稣基督跟摩西40昼夜，时间不是一个问题，吃什么不吃什么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。你可以只吃淡食，蔬这个很清淡的食物，就像但以理一样。你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不吃食物。你也可以像那个摩西一样，连水都不喝，什么都不喝。为什么圣经不明确的记载？为什么？你们觉得？因为禁食，圣经所看重的是你的动机，因此没有规定频率，也没有规定任何的形式。因为禁食不是一个律法，禁食是一个我们深深的觉得，我现在困境里面，我现在罪里面，我的前面的道路，我需要 这需要神的指引，我非常渴慕神的同在，我希望更渴慕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当我这样有一个极大的渴慕的时候，我才会去进食。当这样的一个渴慕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。因此进食不是一个律法，是一个得到神恩典的一个途径，就不需要规定，看着我们个人的需要，看着我们个人的需要，我们可以从短的到长的。我在上我们那个神学院院长刘富里的这个灵命灵命的塑造的时候，他要求我们40天的进食，真的40天什么都没有啊？不是。40天你每一天你至少要有一餐进食。他是这样要求我。如果你那天有特别的感动，你也可以有两餐。你那天有特别感动，甚至你整天都不要进食。那都不吃饭都可以。这就是进食。你可以只喝水。你喝可以点 liquid。或其你有身体上的毛病，你吃一点清淡的食物，而不是大鱼大肉，这些都可以，这就是进食。圣经没有规定你要怎么样去做，但是圣经看重的是你那个动机是什么，而且进食是可以个人的，也可以集体的，很明显的。那你再问我，那进食真的有这样的果效吗？我告诉你，还真的有。我在上那门课的时候，我想40天的禁食祷告我怎么做啊？但是我知道这是上课的要求，我真的做。我做了40天的禁食祷告，有时候我一天只禁食一餐，有时候两餐，有时候一天是三餐都没有吃。那有时候只喝水，有时候只喝果汁。40天完了以后，你问我有什么改变，还真的有改变。我觉得那个40天以后，我第一次觉得我跟神这么亲近。亲近到一个程度，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知道认罪悔改的人。我在神面前已经是坦然无惧。可是在那个40天的禁食里面，圣灵居然把我带到我从小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。我都已经忘记了，可是圣灵居然提醒我。圣灵提醒我说，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去那个店里面买东西啊，我没有给钱，连这么小的事情圣灵都来提醒我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天的禁食祷告让我不然而立。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，神是一个极其圣洁的神。那一天的禁食祷告，后来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分享我们在禁食祷告当中神怎么样来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的见证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受到震撼。她是在国内一个蛮有名的家人啊，她先生有兄弟两个，都非常很有成就。我somehow呢，她先生的父母，也就是她婆婆，非常看重她哥哥的这个媳妇，很看不重她。他心里面就是非常不高兴，他整天跟他先生抱怨说，你看看你妈妈就是这样不看重我，就这样忽略我。他先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那后来呢，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哥哥啊跟他嫂嫂居然要闹离婚了、他们这么一个传统这么保守这么敬虔的家里面闹离婚了、你可以知道他婆婆难过的要死，难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来找他，来祷告。他说那一天呢、他抱着他婆婆跪在地上，两个一起祷告。祷告完以后，他婆婆哭的、难过的不得了。他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也跟他一直在那边举起哭。等他哭了起来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心里面突然出了一个意念，你要是早一点对我好，你今天不会这个样子。他说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啊？我一直在表演。40天的禁食祷告，让你进入那个神最深的同在里面。求神让我们今天，让我们重新来看我们的禁食，它不是一个律法， 因此圣经从来没有规定我们要怎么做，但是圣经一直鼓励我们说，当你爱神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不但会禁食，你不但会 不会再问哎呀，我要禁食多少次，我要怎么样禁食，而是你会不得不心被恩感的自动禁食。而且你不但不会禁食，你会禁你的手机，你会禁食你的 social media， 你会禁食你的韩剧，你的日剧，你会禁食你的 shopping。 禁食不只是不吃，而是更深的渴慕神，更深的与神相交，这是禁食的目的。耶稣基督所纠正的，所教导的禁食，禁食不是让人家显明我是多么一个敬虔的人，而是向神承认自己的无有，自己的谦卑，我必须要自己的贫穷，我必须要紧紧的依靠神，求神来洗净我的罪，求神来带领我这个出这么大的困难跟危机，求神来指引我前面的方向。禁食不是要让神来更靠近我，禁食是让我知道我自己的不是，我必须要更深更紧的来靠近神。禁食不是要强迫神要答应我的要求，禁食是要让我的生命被改变，来符合神的心意。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需不需要禁食？当然是要需要禁食。禁食是基督徒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禁食的频率，禁食的方式，圣经都没有规定，因为禁食不是律法，禁食是你渴慕神，想要亲近神，是你渴慕神到一个程度，神要赐给你恩典的一个途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教会要搬家了，搬到哪边去你不知道，我们下一步是要搬到 Northwest High School， 他现在连让我们看 Northwest High School 塞车费都不可以，我们现在还有个 storage room， 新的 contract 连 storage room 都不给我们，以后怎么做，我们的 worship 怎么做，我们需要神的指引，我们可不可以从这边开始，我们有一个禁食，我们或许深陷在很大的罪恶当中，陷涉在神很不喜悦的情况当中，我们爬不出来，我们更应该禁止，我们更应该禁止。我们或向左或向右，甚至我们不知道我前面的道路往哪边走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禁止，求神指引我前面的方向。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教会里面来，已经被世俗充满，我们要更深的来渴慕神，我们要禁止，我们要禁止。求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渴慕他，渴慕神到一个程度，食物、手机这些世上的东西都不再重要，这就是禁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